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圣道，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十四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基督徒的平安。基督徒所拥有的平安是内心的平安，无论外在环境的好坏，只要我们对天主有信心，依照耶稣所教导的道路去生活，那么无论遭遇多少困难考验，都无法动摇基督徒对天主的信心。有时候我们面对考验时，不免会对天主产生怀疑，以至于抱怨，但是天主往往借由外在的试炼，使我们在信仰生活上更成熟，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因此在弥撒开始之前，祈求仁慈的天主父帮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他的圣言，以开放的心参与今天的感恩祭典，并且答复他对我们的召叫。
愿你平安，愿你平安。
天主，你因圣子谦卑自下，拯救了陷于死亡的人类，请使我们因生活的革新而鼓舞。既然你让我们脱免罪恶的奴役，求你也赐给我们得享永恒的欢乐。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以赛亚先知写给由充军之地返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经过长期的折磨后，看到荒废的圣城需要安慰和希望，于是天主借着以赛亚先知安慰他们，天主的国耶路撒冷要在他身上广赐和平，有如河流，他们在天主的爱内得到安慰，他们的心必要欢乐。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第66章10到14节。以赛亚先知书66章10到14节。凡爱慕耶路撒冷的你们，都应同他一起快乐，因他而欢喜；凡为他而忧伤的，你们都要同他尽情欢乐。如此，你们能从他那安慰的怀里吃奶而得到宝玉，你们能从他那丰满的乳房吸乳而得到快乐，因为上主这样说：看，我要在他身上广赐和平，有如河流一般；我要赐给他万国的财宝，好似泛滥的江河。他的乳儿将被抱在怀中，放在膝上摇摆，就如人怎样受母亲的抚慰，我也要怎样抚慰你们。你们必要在耶路撒冷享受安慰。你们见到这种情形，你们的心必要欢乐，你们的骨骸必要如青草一般的茂盛。那时上主的手将显示于他的仆人，他的愤怒必加于他的敌人。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邀请我们 对世界一词的意义加以反省。世界是天主所造的，被天主所欣赏，不过世界也指的是被罪恶所污染的世界。因此圣保禄特别强调，基督徒借着洗礼成为一个新受造的人，就是遵行天主爱德生活的人，照着规律而行的人，主基督的怜悯与平安必然会降在他们的身上。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第六章14到18节。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第六章14到18节。至于我只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因为借着基督，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其实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要紧的是新受造的人，凡以此为规律而行的，愿平安与怜悯降在他们身上，即降在天主的新以色列身上。从今以后，我切愿没有人再烦扰我，因为在我身上我带有耶稣的烙印。弟兄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
今天的福音记载耶稣派遣门徒去传教，他说，哪里有喜爱和平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要临到他们身上，因为主耶稣的话就是真理，就是和平的化身。传教的使命是急迫的，因为收获的季节已经到了，庄稼主人将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篇福音。
恭读路加福音第10章1到12节、17到20节。路加福音第10章1到12节。此后主另外选定了72人，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他对他们说，庄稼多而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你们去吧，看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往狼群中，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不论进了哪一家，先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如有和平之子，你们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身上，否则仍归于你们。你们要住在那一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你们不可从这一家挪到那一家。不论进了哪座城，人若愿意接纳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并给他们说，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不论进了哪座城，人如不接纳你们，你们就出来到街市上说，连你们城中粘在我们脚上的尘土，我们也要给你们拂下来。但是你们当知道，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在那一日，索多玛所受的惩罚要比这座城容易忍受。第17到20节。那72人欢喜的归来说，主，因着你的名号，连恶魔都屈服于我们。耶稣向他们说，我看见撒旦如同闪电一般自天跌下，看，我已经授予你们权柄，使你们践踏在蛇蝎上，并能制服仇敌的一切势力，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但是你们不要因为魔鬼屈服于你们的这件事而喜欢，你们应当喜欢的乃是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天上了。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残年期第14主日，我们想用福传跟信念做主题啊，来分享今天的福音。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传教的故事。有一位很热心的传播福音的信徒啊，他就来到一个这地方的人民呢，只知道享乐，生活很糜烂，也不辨是非的一个城市。他怀着伟大的理念，想学习约纳的精神， 要苦劝当地的居民来悔改，来信靠天主，以免将来耶稣重临世界做最后审判的时候呢，失去得救的机会，不能够回到天国的家。当他开始做复传的时候，还真的吸引了许多听众。当他开始讲恳切的教诲，但是没有多久呢，人群渐渐的散去了。有的人呢还嘟着嘴说，不享乐活着还有什么味道，最后呢连一个听众都没有了。但是他还是不停的疾呼，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不要失去最后的机会。那么有一个路过的旅客看到这整个的过程呢，就很好奇的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还在这里继续的讲呢？你看不出当地的人都不接受你的劝告吗？他们都走光了。这个信徒就回答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期望改变这个沦落的人们，但是我现在大声的疾呼，不过是免得他们来改变我。因为圣保禄中途曾经说过，世界末期有种种的苦难，那个时候人只顾自己，贪财自夸，狂傲，忤逆父母，忘恩负义等等。那么受过这个享乐的人就没有办法回头，我们要告诉他们，爱享乐是远离天主，我们要把爱天主来胜过享乐，所以我要坚定自己，免得呢我的性德受到了损害。好，那么这个故事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复传到底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或者有困难呢？那今天的福音主题就谈的是传教的问题。他是继续耶稣叮咛一批将要出去宣传福音时候应该注意的事项。这些规范的精神呢，在今天仍然是传教士们认为必须遵守的要点。那么耶稣当时提醒的门徒要怎么样去宣讲呢？情形是这样的。这一次啊，耶稣在一大群门徒中间选了72位门徒，把他们呢两个人分成一组，以相做互相的照应，互相的支援。因为他们不像12门徒一样跟耶稣结合在一起有一段时间，所以他耶稣就把以前对中途们谈过的话呢做第二次的宣导。72位门徒这象征什么？这是一个数字，但在创世纪希腊文译本里面呢，将全世界划分为72个不同的国家。那么72也是以色列所有民族支派的六倍。路加福音呢是希望提醒我们，这是含有传统丰富的意义，好让我们了解耶稣所有的作为是全盘的意义，就是要扩大到全世界，是普世救恩的隐含意义。这样子我们救恩的人当然是要多的多了，所以啊，不管这批门徒有多大的力是没有办法监护的，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去传播福音。那么因此耶稣才用庄稼做比喻，向这些门徒说，庄稼多工人少，你们该求庄稼的主人多派工人来救助他们，来帮他们收这个庄稼。这里所说的工人就是指传福音的人。我们知道庄稼到了收成的时候，如果不及时的去收割，就会过熟而腐烂。人也是一样，在成长成熟的时期，如果不蒙受福音的引导，他终会堕落迷失，为罪恶所驾驭。所以传教有它的急迫性，这也加重了门徒的一种责任感，去传福音呢要更加的积极，因为庄稼多。那么紧接着呢，为了让复传的人能够全心的以赴，不让物质的利益啊或世俗的习惯呢所牵绊，耶稣也对门徒们做了一个精神训示。他说，你们不要带钱囊，因为你们不是去做生意，不要带口袋， 因为你们不是去买物品，不要带鞋，这里只是指传统靴啊，因为你们不是去参加应酬，穿凉鞋就可以了。那么在路上呢，不要问候人，这并不是说在路上不跟人家打招呼，而是说不要到亲友家里去访问。从上面耶稣交代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传福音的人应该把精神集中在传教的工作上面，不要让任何的工作或世俗的事物妨碍了传福音的工作。要认清自己所担任的任务跟责任，是专心为天国工作，不要怕跟邪恶的人周旋，要避免跟世俗的利益扯上关系。为此啊，保罗中途曾经两次的引证，他说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来提醒传福音的人，为人的灵魂操劳，帮助人获得永福，自然会得到维持生活的报酬，更会积福在天，将拥有天国永福的产报。为天国工作的人将蒙受天主给予天国的恩泽。再来，耶稣提供福传的内容是和平的喜讯，天国近了，这是主题。他交代门徒啊，你们不论进了哪一家，先说愿这一家平安，这就是应传的道。在这里所说的平安是指基督的平安，基督能给人平安，因为他非常爱人，他以天主之子之尊降世成为人，为人蒙难而死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把人类从罪恶跟魔鬼的奴役中救赎出来，又给人超性的生命，使人为天主的儿女，进入天主的国，分享天主的永生，所以就能够感受到平安跟喜乐。这就是耶稣命令门徒们所传的福音，要把这里道理呀，是讲给那一家的人听，使他们明白而接受，获得基督的平安。耶稣又说了，你们不可以从这家挪到那家，那意思就是说传道要深入，不可以只点到而止。你们进入一个人家要向他们宣扬福音的时候，假如这一家人表示有兴趣，你们就应该留在这一家继续的为他们讲道，直到他们完全了解并且能够接受，到信奉敬爱基督为止。你们不可以只在这一家讲了一次就转到另外一家去，以致这一家人失去的领受福音的机会，成了半途夭折落空。这个道理是为基督教会对慕道的要先套道理，要研究教义，要让他们明白所信的是什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等到他们完全明白了信奉的时候，才为他们受洗。一般总不会为那些没有听到就愿意相信并且愿意受洗的人受洗，因为他还不够了解所信的是什么，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只是凭一时的感情做决定不够慎重。人的感情啊，跟理性是相配合的动物，感情要受理性的规范，是互相和谐底下来相信，信心才能够稳定，才能够持久，才能够懂得基督的恩慈、怜悯、宽恕的圣心，信仰才是活的，而不是盲目的。有一个就读国中的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糟糕，身上呢沾满了泥土，衣服也湿破了一截。他的母亲啊就很紧张，就问了：“怎么了？”孩子回答说：“班上那个高个子啊，伟贤，他老是喜欢欺负弱小的同学。今天他又把女生惹哭了，我看不过去啊，就说了他几句。”他母亲很焦急，就问说：“后来怎么办？”那伟贤很平静的说了：“他说，没想到他不但骂我多管闲事，还把我拖出教室外面打了一顿。”这时母亲更紧张了，说：“那你怎么？”孩子露出牙齿笑说：“我已经给他应有的回报。”母亲这时候更担心，就紧张地问：“你是说你还手？你要知道 你可是练过空手道的，万一出手太重。孩子就接着说了，不，孩子很快的说，我原谅了他。这个母亲呢就松了一口气，把孩子搂进怀中，心中很感动的自语说，多可爱的一句话，我原谅了他。因为孩子正是慕道班的学生，他学会了信仰中基督的宽恕跟仁慈，就拥有一颗喜乐的心。那么耶稣啊又进一步的教导门徒传教的时候对象跟范围，他说，你们无论进了哪一个城市，要医治城里面的病人，并对他们说，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耶稣的利益是传教工作虽然强调人的灵魂的得救，但也要关系到人肉身的需要，如治疗病痛、照顾老人、救助孤儿、残障等弱势的人。因为人的灵魂必须跟肉体结合，教会应该关怀着整个的人，所以要设法解决人身心方面的痛苦，借以增进引人能够进入高层次的心灵的生活。他相信救主基督，普世教会呢就本着这种的基督的爱的理念呢，追寻人生真正的目的，所以教会从事各项慈善的事业跟社会事业，来完成基督牧养羊群的使命。那综合基督对门徒的叮咛啊，可以说已经包容了各项要点跟细节。当耶稣离开世界之后，门徒就本着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就是耶稣的口，愿来宣讲；他们是基督的手，愿来祝福；是基督在世的身体，因为他们身上已穿上了基督。正如保禄说的，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反而觉得高兴，因为我这样可以在我的肉体上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保禄明白地说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是我代表基督身体在例行基督的理念跟他所交付的使命。今天是庄稼多工人少的时候，基督更需要更多的人来回应他的召唤，我们都是他要召唤的工人，大家共同的努力吧。
一群村民把一个生了赖病才九岁的孩子赶出了村庄，一位神父看见了，就将那孩子抱在怀里离开他们。孩子问，你为什么关怀我？神父说，因为天主造了我们两人，因此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你将不会再受饥受寒，不再无家可归。往后的三年中，这孩子为其他的赖病人包扎伤口，喂食，直到他死去。那些受他照顾的赖病人都说，我们的小天使回到天主那儿去了。主内的兄弟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及我们的事业。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